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今天是看撒加利亚书，我们有四个地方的经文是讲到神的灵，或者有些经文我们提到是因为我们要来在上下文把它做一个解释。因为我说过，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也好，无论是新约也好，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通常是没有大写跟小写，所以我们都必须在上下文，根据上下文我们决定到底这个灵是指的神的灵呢，还是指人的灵，或者是指神的心啊。也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说是不是每哪一个，就是说每一个灵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判断，这个是不是指耶和华的灵，也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三一神的第三位。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撒加利亚书有两段经文是有一些需要做判断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原文来看，我们不能够立刻就决定那是不是很清楚就是指耶和华的灵啊。那我们先看第一段，是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这段经文大概是很清楚，是没有什么争议性。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读，我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哈。好，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所说的这话是
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
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帛就欢喜。
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我二次
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好，撒加利亚书我们说过是圣经里面的属于启示文学的书卷。那启示文学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是在两约之间开始发展出来的一种犹太人的文学，所以你会看见主要都是在后期，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这都已经是属于被掳之后的时候啊。那么，在犹太人被掳以后，他们就在外邦的政权之下，受外邦政权的统治。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外邦政权都是基本上是拜偶像的，所以在这种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常受到各种的压迫，犹太人常受到各种的压迫，以至于神的百姓要在这种拜偶像的外邦政权的治理之下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整个国家被灭亡，好像他们的盼望就已经灭了，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因为神确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也应许大卫他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之上，但是被掳好像把这所有的希望都怎么样都破灭了，因为他们被掳去，从迦南地离开迦南地到了一个外邦的国家，大卫的王朝已经怎么样，因为国家灭亡，所以这个君王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他们要继续持守对神的信心，他们要继续持守对神的这种应许的信靠，而在外邦这种外邦掌权这种拜偶像的政权掌权的政治的统治之下，他们怎么可以怎么样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看见神借着先知，那在旧约里面特别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还有这个撒加利亚书，我们都看到里面神就借着一些异象，这些异象呢是以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很熟悉的各种的象征，我们今天这些象征对我们来说我们很难知道说那背后到底是象征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要用这种象征呢？主要是在这种外邦政权统治之下，很多东西神要把他对人类历史的旨意跟计划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让这些百姓可以明白真正的世界，也就是说神的世界里面的事情，地上这个世界现在他们在这些外邦的政权统治之下，这是一个虚幻的，也就是说这些政权此起彼落。我想我们都知道，虽然说亚述帝国强盛一时，后来就被巴比伦帝国毁灭，巴比伦帝国又被马代波斯帝国毁灭，之后被希腊帝国毁灭，然后是罗马帝国，我们就看到一代换一代，这个是地上的政权，所以这些是虚幻的。那么神的世界，也就是说属于神的旨意跟计划，天上的事情，这些才是真正的实质，地上的东西是虚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世上的东西真的是虚幻的，真的是明天后天你不知道这世界会怎么变化，事情会怎么变化，连我们的生命的能够存在多久，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把握，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先知神就借着异象把神的事情，那个真实的世界的事情来显给他的百姓，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这些政权。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一个金像，然后有一个石头打在这个金像上，而这个金像头是金的，胸跟手臂是银的，这个肚腹是铜的，然后脚呢是半铁，这个腿跟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一颗小石头打在这个像上，整个像就粉碎了，然后这个小石头变成一个大山充满在天下，就是用这种意象的方式来说明，其实地上的政权，这些所有的政权有一天都要被摧毁。那个小石头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这位弥赛亚，他的国要充满在天下。那当然当时用这种意象的方式显给先知看，先知也不明白，所以通常就有天使来给先知怎么样解释这个意象的意义。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会把他看见的意象记载下来，然后我们会看见他就问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天使就来给他们解释这个意象的意思，来把关于这个真实的世界，关于神的事情，神在历史当中计划显给他的百姓，就呼召神的百姓 在现今的艰难当中，就是当时这些被掳的人，在他们当时所处的艰难的处境当中，可以仍然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能够持守他们的信心。那我们今天看的撒迦利亚书基本上也是属于启示文学的一卷书，里面呢有记载了先知所看见的八个异象，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这个先知他看见什么呢？他就看见一个灯台，纯金的灯台，这个灯台上面有七盏灯，每一个灯呢，每一盏灯有七个管子，那么这些管子呢就流到两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橄榄树在左边，一棵橄榄树在右边。那先知就把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先描写，然后第四节我们就看见他就不明白他所看的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问与他说话的天使，这个天使问他说这是什么意思，那天使就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天使就给他解释。那我们看见这里天使的解释不是把这个意象的每一部分，这个灯台是代表什么，这个旁边的橄榄树是代表什么，天使的解释没有详细的把每一个部分来讲解它的意义，天使是把这个意象整体的含义来说明。所以天使就说这是耶和华要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大山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来了。谁能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舵线就欢喜。好，所以这个天使就给他解释。那这里就提到所罗巴伯，我想我们前面讲哈该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所罗巴伯就是被掳的以色列人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的一个领袖，是属于他们的政治领袖，所以是记载在以斯拉记，也就是波斯马代第一个王古列王的时候，耶和华激动他的心，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说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跟圣城。那时候所罗巴伯就带领了这些一群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他算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当然我们从哈该书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说他虽然那时候国家灭亡，他就是说大卫后裔已经没有人坐在宝座上，但是从血统而言所罗巴伯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所以他就带领成为一个领袖。那当时的祭司约书亚是跟他一起回去。那么我们上次提到他们被掳，圣殿被毁，然后他们被掳归回开始重建圣殿，但是圣殿开始建造了没有多久他们就开始受到反对，这就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那他们受到反对，这个反对很强，到一个地步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就上书给当时的波斯王，就提到说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建造圣殿，他们其实是要谋反，如果你允许他们做成这件事情，那你的国家就危危可及。所以呢这个波斯王亚哈水鲁不是大力乌王，他看见这个信，他就下令要他们停工，所以圣殿就一停，这个停工就停了将近好像20年。所以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神就兴起他们这两位先知来劝勉神的百姓要恢复圣殿的建造的工作。那所以这里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说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换句话说，要激励所罗巴伯，借着这个意象让所罗巴伯知道，这个圣殿的建造的工作你们必须要继续下去，而这个建造工作一定能够完工。不，因为这个圣殿的建造不是依靠你们的势力，不是依靠你们的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所以他说大山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示。大山我们知道是一个拦阻挡在那里，所以大山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换句话说，借着耶和华的灵的同在和帮助，那么不但能够使他们重新放胆，能够来重新恢复圣殿的建造。所以哈该书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刚强，我们上次看了哈，你们要刚强，所罗巴伯你要刚强，耶稣亚你要刚强，所有的百姓你们要刚强，你们要起来建造。所以不但让他们可以刚强，能够重新恢复圣殿的建造，而且大山你算什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有各种的反对，这些反对很强，所以才让圣殿的建造停工。但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拦阻，这种反对都可以把它怎么样除掉。不但如此，也是只有借着圣灵的帮助，如果你读以斯拉记的第六章，我们就会看见经过停工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这个马代波斯的另一个王在位的时候，这些在河西，就是河西的总督，这是约旦河和西边的这个总督，他们又上书给大利乌王，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在建殿跟建造圣城的这个工作。那他们也说明，他们去询问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以前古列王下诏允许他们回来重建圣殿跟圣城。所以大利乌王呢，收到这样的报告，他就去查考巴比伦的这些案卷，就真的找到其中有一卷是记载说，过去古列王的时候确实下诏要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跟圣城，于是王就吩咐不可以拦阻他们建造圣殿，并且他们建殿所需要的各种的物质上的供应也怎么样，也丰丰富富的从王的府库当中拿出来供应他们。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啊，来把所有的拦阻，不但是把反对除去，也激动这些外邦君王的心，让他们怎么样被感动来支持这个圣殿的建造。所以他才说，最后所罗巴伯会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人会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个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换句话说，这个圣殿的建造是借着神的灵在他们当中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不但是他们自己有能够得到胆量勇气和力量能力，那么同时也是在这些外邦人当中除去各种的拦阻，也提供帮助来使圣殿能够建造完成。那当然这个先知撒迦利亚又问这个天使说，灯台两边的橄榄树是什么？那我们注意，它这里是这个灯台，然后有管子，这个管子呢就通到这两棵橄榄树。换句话说这个十二节他说，我第二次问他，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主的两边。所以这两棵橄榄树呢，是代表两位受膏者。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受膏者是指在这些人就任的时候，他们要被膏油来膏立，而他们所承担的工作乃是神所任命的，是做神的代理来治理神的百姓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就是祭司、先知跟君王。那这里没有说明这两个受膏者是谁，但是显然 这两位受膏者，一个就是所罗巴伯，一个就是约书亚。而他们是受膏者，当然这里并不是指他，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灭亡了，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君王、先知、祭司的这种就任，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是神所拣选的，要来承担神所交给他们的使命。那这个两棵树在这个灯台旁边，然后有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连到这个橄榄树，意思就是说这个油是源源不绝的来供应这两棵橄榄树的需要。当然这些都是意象，因为我们想平常是反过来，对不对？因为这个灯的油是橄榄油，是橄榄树压成油，这个是意象，是由这个灯台来供应。这个灯台的管子有两个金嘴，是油可以流向这个橄榄树。换句话说，圣灵所提供的这个帮助是源源不断的，是在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身上提供源源不断的帮助和是力量，让圣殿的建造能够完工。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先知撒加利亚所见的异象的一个解释。那这个跟我们前面所看到圣灵的工作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看到所有从建造会幕开始，比撒列他是做巧工的，然后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充满在他身上，让他有智慧晓得做巧工，而且呢他有智慧可以去教导其他的人来做巧工。我相信比撒列绝对不是从来都不会做巧工，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忽然之间就变成了这种艺术天才，然后就晓得怎么做。虽然他可能有天赋的能力比较 artistic 可以做这种巧工，但是所有神的工作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成就，我们不能靠人天然的才干和天然的智慧，必须是神的灵来充满在我们里面，才可以有神所赐的能力，按着神所赐的智慧来做神的，让神的工作能够得以成就。所以我们会发现神的工作追根究底还是神自己来成就，我们不过是一个什么器皿。那所以在这里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些每一个，譬如说圣灵也被神的灵被赐给摩西，被赐给七十位长老，被赐给士师，这其基本上的原则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是第六章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是他看的另外一个异象，对不起，一到八节是撒加利亚看的另外一个异象。他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我们这个最后一句第八节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中文翻译成我的心，就是他已经把它做了一个解释了。原文是在北方安慰我的灵，或者安慰这个字应该我们直接翻译就是说使我的灵得安息使我的灵得安息，就是 rest my spirit 可以有一个安息 rest 我的灵。好，当然这里我们知道是撒加利亚在看见的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很类似第一章他所看见的第一个异象，因为那时候他是看见有一个骑着红马的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然后后面有黄马有白马 那我们这里也是看到有红马，有白马，当然还有一个斑点的马，还有黑马等等。那那里呢，那个骑马的人呢，也是奉耶和华的命令在遍地走来走去，然后来报告说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到全地都安息平静。那这里第六章跟第一章的印象不同之处在哪里呢？虽然也是有马，而且有不同颜色的马啊，当然颜色有所不同啊，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区别。不同的是，这里不但是马，而且套着车啊，套着车。另外呢，前面是在番石榴树的洼地当中走来走去，这里是从两个山中间出来，这两个山是同山，而且这里有讲到天的四风哈。好，那我们不会详细的来解释，就是说基本上其实这个意象也是跟前面的意象一样啊，天使的解释并没有详细的来说明啊每一个部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哈。那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同是象征神的审判，因为你如果记得启示录哈，那位象人子的他的脚是什么？好像光明的铜 ，OK， 所以这是象征神的审判。而这里套着车，前面第一章的马没有套车，这里套着车。那这个套着车，当然我们知道君王出巡他的马也是套着车，但是在这里最主要这个套车是指，这是描述战车。是战车，我们知道古代他们打仗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打不过他们，因为迦南人有铁车，就是他们有战车，哈，以色列人没有。好，所以这里铜山这个战车，其实这个战车来从两山中间出来呢，乃是要这个象征神的审判，要在地上执行神的审判。那我们就不管这里说什么哪一匹马去哪一个方向哈，最主要是最后他说往北方去的。那我们看这里往北方去的是那只黑马，而第六节告诉我们是那只黑马，然后白马跟随在后面。那有斑点的马是往南方去，南方可能是这个意象看来北方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北方是什么？巴比伦亚述帝国，南方呢基本上是埃及。那所以这个北方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犹大也北国跟南国是被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所灭，所以呢是这两个强权是在北方，因此黑马跟白马是往北方去要执行神的审判。然后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他又呼叫，这个他呢如果从第七节看来是谁？是天使啊，这个天使给他们命令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如果天使没有给这个命令，他们不可以出去。那天使既然给这个命令，他们就在遍地走来走去，也就是说执行这个神的审判。然后第八节他又呼叫，这个他呢如果从上下来看应该是第七节的天使。天使又呼叫撒加利亚先知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使我的心得安息。那往北方去的就是指往这个巴比伦亚述帝国这个方向，换句话说以神借着先知所见的这个意象向他们启示神的审判会临到巴比伦跟亚述帝国，来使他们这两个国家在神的审判之下被毁灭。所以他说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那这些意象主要是让所罗巴伯和撒迦和约书亚他们建造圣殿，他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他们可以继续的壮胆的去做这个工作，知道说这个外邦政权的统治呢是一个暂时的统治，这个政权是会受到神的审判。好，那所以第八节这个我的心呢我的灵让我的灵得安息，这个我的灵基本上是指第七节的天使说我的灵。当然啊，有注释书哈，认为这个我的灵是指神的灵，也就是说让神的灵得到安息。可是如果我们很严谨的来说，这个灵是第七节的那位天使， 因为是他呼叫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灵。然而天使表达这个他的灵得到安息，你也可以说也就表达了神就是说也就表达了神他的一个旨意或者是心意啊。那我们中文翻成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没有把那个直接翻译把那个灵这个字翻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来判断的话，可能我们不会把这一节看为是神的灵，就是说这里是天使他呼叫哈。虽然天使的灵跟神的灵，你可以说在这里看起来是可以说是有一致性，不过基本上这不是神的灵，所以这里我们就只是让跟大家说明一下，你读中文圣经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一读到英文圣经，你就会发现这里是说让我的灵得安息，那我们就会要来决定这是不是神的灵。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